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一见梅超风的标记白骨骷髅头，陆庄主非常的紧张。一番布置之后，让书童去取40两黄金来。过不多时，书童取来黄金，陆庄主双手奉给郭靖。这位姑娘才貌双全，跟郭兄真是天生的佳偶，我这一点点匪夷，就算日后两位成婚的贺礼，请于笑纳。黄蓉脸上绯红，心说这个人眼光好厉害，原来早已看出了我是女子，怎么他知道我和靖哥哥还没成亲呢？郭靖不会客套，只得谢谢收下了。陆庄主拿起桌旁一个瓷瓶，倒出数十颗朱红的药丸，用棉纸包好，我呀，别无他长，昔日曾有恩师教了一些医药的道理，这几颗药丸的配置倒花了一点功夫，吃了以后能够延年益寿，咱们相识一场，就算是我一点微末的敬意吧。药丸倒出来的时候，一股清香沁人心脾，黄蓉闻的味儿就知道那是酒花玉露丸。他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曾帮父亲搜集九种花瓣上清晨的露水，知道调配着药丸要凑天时季节，那很费功夫，至于所用药材多属珍奇，这数十颗药丸的人情那可就大了。黄蓉说，酒花玉露丸调制不易，我们每人拜受两颗，已是极感盛情。陆庄主微微一惊，哦，姑娘怎么认得这药丸的名字呢？黄蓉说，嗨，我小时候啊，身子骨弱，曾由一位高僧给过三颗，吃了很是见效，所以知道。陆庄主惨然一笑，两位不必推辞，反正我留着也是白饶。黄蓉知道陆庄主已经存了必死之心，他也不再说，当即收下。陆庄主说，这里已经备下船只，请两位马上过湖，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怪异动静，千万不可理会，要紧要紧。郭靖呢，刚要说我留下帮你们，却见黄蓉连使眼色，只得点头答应。黄蓉说，啊，恕我冒昧，我有一事请教。陆庄主说，姑娘请说。庄主，您既然知道有厉害对头要来寻仇，明知不敌，为什么不躲避呢？常言道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这两个人呐，害得我好苦啊，我半身不遂就是因为这两个人，20年来只因我行走不便，没能去找他们算账，今天他们自己找上门来，不管怎么样定当决死一拼。再说他们得罪了我师父，我自己的怨仇还在其次，师门大仇绝不能罢休，我也没盼望能胜得他们两个人，只求拼个同归于尽，也算是报答师父待我的恩义。黄蓉寻思，他怎么说是两个人呢？哦，对了，他以为同师陈玄风还在人间，但不知他怎么样和这两个人结的仇啊。这是他的倒霉事， 不便细问。可另一件事儿好奇怪呀。陆庄主，你瞧出我是个女扮男装，那也不算什么，但你怎么能知道我和他还没成亲呢？我们不是住在一间屋子里吗？陆庄主被他这么一问，当时窘住了，心里说，你还是黄花闺女，难道我瞧不出来？只是这话倒难以说明白。你这位姑娘诗词书画件件皆通，怎么在这上头这么糊涂呢？正琢磨着怎么回答，陆冠英走进房来，低声地说，爹，传过令了，不过张顾王谭四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肯走，说就是砍了他们脑袋也要在归云庄留守。陆庄主叹口气，哎，难得他们如此义气，你快送这两位贵客走吧。好。黄蓉、郭靖和陆庄主行礼告别，陆冠英送出庄去，庄丁已经把小红马和驴子牵在船中。郭靖在黄蓉耳边轻声地问，上船不上？黄蓉说，去一程再回来。陆冠英心中烦乱，只想快快地送走客人，布置迎敌，他也没有留心两人小声说话啊，说了什么。郭黄二人正要上船，黄蓉忽见湖滨远处有一个人快步走来，脑袋上竟然顶着一口大缸，这个模样极为诡异。这个人脚不停步地过来，郭靖和陆冠英也都看见了。等他走近，只见是个白胡子老头，身穿黄革短衫，右手挥着一把大蒲扇，轻飘飘地快步而行。那缸啊，可不是纸的，也不是棉花的，不是木头的，那是生铁铸成的，瞧这模样总有数百斤重。那个人走过陆冠英身旁，对众人熟视无睹，毫不理会地过去，走出十几步，身子微摆，缸中忽然泼出些水来。哟，缸里边不是空的，还盛满清水，那更得加上一二百斤的重量。一个老头啊，把这么样一口大铁缸顶在头上，走路跟没事似的，这武功高得出奇呀。陆冠英心头一动，难道这个人就是爹的对头仇人？当下顾不得危险，抬腿就跟上。郭黄二人对望了一眼，当即也跟在陆冠英的后面。郭靖啊，曾听六位师父说起当年在嘉兴醉仙楼头和丘处机比武的事，丘处机当时手托铜缸，见师父们用手比量，那个铜缸啊，显然还不及这口铁缸大。难道眼前这老人的武功还在长春子丘处机之上？那个老头走出大约一里地，来到了一条小河边，四下都是乱坟。陆冠英心想，这儿也没桥，瞧他是沿河往东走呢，还是往西。他刚想了想，却不由得惊呆了，怎么只见那老头脚不停步的从河面上走了过去，身形沉稳，河水只淹到小腿。他过了对岸，把大铁缸放在山边长草之中，飞身跃在水面，又一步步地走回来了。黄蓉和郭靖都曾经听长辈谈起各家各派的武功，别说从没听说过头顶铁缸行走水面，就是空身啊，踩着浮萍渡河，那也是瞎说呀，世上哪有这样的武功呢？这时候亲眼见到，不由得不信，心里头对那老头是钦佩极了。这个老头一缕白须 哈哈大笑，向陆冠英说：“阁下就是太湖群雄之首的陆少庄主了。”陆冠英躬身不敢，请教太公尊姓大名。那个老者向郭黄二人一指：“哦，还有两个小哥，一起过来吧。”陆冠英回过头来，见到郭黄跟在后面，感到有点惊讶。原来呀，郭黄二人轻功了得，跟踪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。陆冠英呢，他全神注视着老头，他就没有察觉两个人在后边。郭黄二人拜倒，齐称晚辈叩见太公。老头呵呵笑道：“哎，免了免了。”跟陆冠英说：“这儿不是说话之所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坐。”陆冠英心里琢磨，不知道这人到底是不是我爹的仇人呢。甭说别的了，单刀直入问他：“太公，您认得家父吗？”老头说：“陆庄主吗？老夫倒没有见过。”陆冠英见他不像说谎：“哦，太公，家父今天收到一件奇怪的礼物，您可知道这件事吗？”“什么奇怪礼物啊？”“是一个死人的骷髅头，头顶有五个洞孔。”“哦，这倒奇怪了，可是有人跟令尊闹着玩吗？”陆冠英心说：“这个人武功深不可测，他要和爹为难，必然正大光明地找上门来，何必骗人撒谎呢？他既然真的不知道，我何不邀他来到庄上，只要他肯出手相助，再有多厉害的对头也不足惧了。”想到这儿，他满脸堆欢：“要是太公您不嫌弃，请到我们庄子，您喝喝茶。”老者微一沉吟：“嗯，那也好。”陆冠英大喜呀，恭恭敬敬的啊，把老头让在前边走。老头向郭靖一指：“这两个小哥也是贵庄的吧？”陆冠英说：“哦，是，这两位是家父的朋友。”老头不再理会，昂然而行，郭黄二人跟在后边。到了归云庄上，陆冠英请老头在前厅坐下，飞奔入内报告父亲知道。过了不多时，陆庄主坐在竹榻之上，有两名家丁从里边抬了出来，向老头作揖行礼：“哦，我不知道高人驾临，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”老头微一欠身，也不回礼：“陆庄主不必多礼啊。那么敢问太公高姓大名啊？”“哦，老夫姓裘，名叫千仞。”陆庄主一惊：“哦，您就是江湖上人称铁掌水上漂的裘老前辈？”裘千仞微微一笑：“你倒好记性，还记得这个外号。老夫已有20多年没在江湖上走动，只怕别人早忘记了。”铁掌水上漂的名头，早20年在江湖上，那的确是非同小可。陆庄主知道此人是湖南铁掌帮的帮主，本来雄霸湖广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封建归隐，时间隔得久了，江湖后辈就都不知道他的名头。见他突然这时候到来，好惊疑呀。“裘老前辈，您到这儿不知有何贵干呢？要是有用得着晚辈的地方，我一定效劳。”裘千仞一捋胡子：“啊，嘿嘿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总是老夫心肠软，尘缘未尽啊。我想借个安静点的地方做会儿功夫，咱们晚间慢慢细说啊。” 陆庄主见他神色间没有什么恶意，但总是不放心，就问：“老前辈道上可曾撞到黑风双煞吗？”裘千仞说：“黑风双煞，这对恶鬼还没死吗？”陆庄主听了这两句话，心里头挺高兴：“怎么，跟他是一帮的吗？”
婴儿，请裘老前辈去我书房休息。
裘千仞向个人点点头，随了陆冠英走在后面。陆庄主虽然没见过裘千仞的武功，但是素养他的威名，知道当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个人在华山绝顶论剑，也曾经邀请他到场，只是他正巧有要事未能赴约，但是既受到邀请，那自然也是武功卓绝，非同小可，就是赶不上王重阳等五人，那想来也相差不远呢。有他在这儿，黑风双煞是不能作恶的了。当下就向郭靖和黄蓉说：“两位还没走，真是好极了。这位裘老前辈武功极高，常人难以望其项背，有幸今天凑巧到来，我还怕什么对头啊？待会儿两位请自行在卧室中休息，只要别出房门，那就没事儿。”黄蓉微微一笑：“我想瞧瞧热闹，成吗？”“哎，就怕对头来的人多，我照应。”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